平安，感恩，又可以跟大家用这样的方式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也感恩今天来的姐妹第一次来参与这个崇拜的服饰，也感谢刚才东姐姐妹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大家可以明白这段经文从27节到42节，就像我上次跟他分享的这整段的故事。从跟撒玛利亚妇人到最后的一整段，约翰福音的4章1到42节是一整段。大家还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的活水”，谈到耶稣怎么样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一个交谈的过程中传扬福音。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一个最好的提示就是我们每次都回到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约翰这么说的：“但记这些事，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有的每一段故事都要表达这件事，表达说耶稣基督是谁，按他的救恩。耶稣在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记得。耶稣在第十节的时候，4章第10节，当撒玛利亚妇人不清楚为什么耶稣要跟她要水喝，耶稣讲的这句话，耶稣对她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这里讲了两件重要事：神的恩赐是什么，跟你说话的是谁。耶稣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个生命的活水。所有的约翰福音的每一段叙事，都是在谈，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让我们更深的知道他的恩赐是什么。我们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话的过程中，整个的对话的内容都是那个妇人能够对话、能够明了、能够了解的。他针对这个妇人的整个的心境去跟他亲切的交谈，他展现出他的人性，展现出他的自然性，没有任何怪异的，没有任何好像我高高在上在跟你讲这些事。他对整个的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风俗习惯、文化习惯的不同都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在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交谈的时候，很自然的带进去。更重要的是，在带的这过程中，他也非常的直接，也非常的正直的、公义的告诉他撒玛利亚妇人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扰到他不能面对其他人的困难，让他面对他自己的罪。但是这样的方式在带领他的时候，他当他转一个题目到敬拜的时候，耶稣自然的就带他告诉他。就算你面对了你的罪，撒玛利亚妇人回答说：“我知道你是先知。”他知道了，他要面对他自己的罪，但是他换了一个话题到敬拜，耶稣自然就转到了一个现在这世代已经不同了，不再是在什么地方敬拜，重要的是神是灵，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教导他什么才是真正的敬拜。当你明白自己的罪，当你明白耶稣可以洗净你的罪的时候，当你要回来敬拜的时候，你要以真理，你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在这自然这个过程中间，耶稣很清楚，一直往前面行，往前面行，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耶稣是谁，和可以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救恩。他在整个过程中。表达了他是很关心，他表达的他很尊重这位妇人，这是我们要学习传福音的一个过程。而这对妇人，记得在上面一段经文，耶稣跟他讲话，他每次都有回话，每次都有反应。这代表我们在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类似的福音的回应。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每一节从第9节跟耶稣的对话开始讲，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到第19节，当耶稣指出他的问题之后，他说：“我知道你是先知。 到上次我们谈到26节，他跟耶稣讲说，我们在等上弥赛亚来。耶稣告诉他说，现在跟你说话的那人就是。今天我们继续的往下推进，我们要把这整段的叙事来做一个分享。我们把这个叙事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得到了福音，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讨论。而这整段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是谁。我们看到耶稣是完全的人。第六节讲到说他走路困乏，第七节讲说，请你给我水喝。刚才我们读了31节，他的门徒跟他讲说，拉比，请吃。所以耶稣是会累的，要喝水，要吃饭。但是耶稣也是完全的神，他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好像随着撒玛利亚妇人的答话在回答，但整个过程中，他让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个对话中间知道耶稣是谁，知道自己的罪，知道救恩，而且知道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敬拜的态度。在这短短的对话，几节经文里头，好像是很自然对话，可是把福音完全带进去，这只有神可以能做到，而耶稣也预定了，神也预定了所有的进程。记得我们这样讲到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我们今天读的这两段，这个经文有两段很有趣的字，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哈，就是在27节一开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在看的时候，你会看他说当下门徒回来了，当下意思是说刚好对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结束了，门徒就买完食物回来了。31节有一句话叫做"这期间"，换句话，这两件事是平行在处理的。一边是撒玛利亚妇人回去跟城里头的人在传福音，一边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讲要怎么样去达成这大使命。这叫做"在期间"。这两个最后的混合是，这些人回来找耶稣的时候，他看到他们，他们可以开始收割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说，耶稣是神，他整个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里头讲到耶稣是谁，我们今天再推进到除了弥赛亚外，还有是救世主，也谈到他的恩赐，谈他的恩赐在他里头成为一个全员，成为一个活水，直涌到永生。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是什么？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人因为妇人的见证而来到耶稣的面前，并且在跟他的相遇中，信仰对更得到了深化。我们的见证是不是也是一样的，能够吸引别人来认识耶稣？每次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都好像要跟别人讲说，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你没有注意到，重点不是在我，重点是那位耶稣基督。我们的见证会不会引人去追寻耶稣基督？我们自己的信仰会不会在与神相遇中持续的成长？这在今天经文我们会讨论，我们在学习，我们来思考。今天主题是耶稣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且在这段过程中，他开启了，而且成就了历史上的救赎工作，因此他可以说，庄稼已经成熟了。他差遣门徒，也差遣我们去收割，去积蓄五谷。这个五谷本身是有永生永恒的价值的。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来同快乐，所以在整段约翰福音的4章1到42节，耶稣教我们怎么样向人传福音，耶稣也呼召我们向人传福音。他教我们怎么样，你会有今天我们谈到撒玛利亚妇人和撒玛利亚城里人，告诉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如果你认识了一位，见到了、认识，而且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一位大人物， 你会不会想要跟你四周的好朋友分享？你想要见证神的荣耀。另外，我们自己在是不是一直持续在与神相遇中，我们生命持续的成长？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说，我们要如何来效法耶稣的榜样？他愿意向不同的文化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社会地的人传福音。我们也谈到，我们面对社会各样的诱惑和生活的压力，我们会像耶稣一样，他说他是以遵行父神的旨意，成就他的工作，变成我们生命主要的动力的来源，我们生命满足的来源。我们也谈到说，撒玛利亚人因为妇人的见证，愿意来追寻、寻找耶稣，在与耶稣相遇中，在他的话语中间，信仰得到深化。我们自己的见证是不是有效的，能够吸引人来认识耶稣？我们是不是一直持续的在与神相遇中，我们的生命持续的成长？我们讨论两个重要的重点。我们要开始谈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得救是神的恩典，就像我们在第三章，尼哥底母去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从上头来的。”圣灵先浇灌我们，让我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得到这个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反映出来的是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生活的见证。记不记得？我很感动的是，林牧师给我们每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劝言。他说，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奖章。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讲台。我们传福音的，其实我不需要讲很多，我只要让人家看到说我的改变，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不一样了，他自然就会来问你。你在传这个过程中间，你有这个热心，告诉他，让他来追寻耶稣。你看，撒玛利亚妇人在这边讲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塑形所来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39节讲到，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是全知全能的，指向耶稣基督。我们要带人去指向，去寻求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得到救恩之后。这边也谈到，耶稣开启了第一次的跨文化的福音工作，给我们留了好的榜样。这是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8节，在升天之前跟每一个门徒讲的话。他说：“但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他是预讲第二章的圣灵浇灌五旬节的事情。这个圣灵在教会里，我们有这样的使命。他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记得3章1到21节，耶稣在跟谁传福音讲话？是尼哥底母，地点在哪里？是在耶路撒冷，是一个犹太人。到了3章22节，我们上次谈到，耶稣走出耶路撒冷，到了犹太。犹太的全地，北部的地方到犹太去，这是3章22节讲的。到今天的4章1到42节，他在撒玛利亚城里和撒玛利亚的人。我们下次要分享的，从46节到54节讲到第二个神迹医治大臣的儿子，那里谈到大臣的整个过程，我们谈到信心的进阶程度，这是下次要跟他分享的。那边谈到说，他的全家都相信，全家指的是他自己的家人，他家里所有的仆人都相信了。而这位大臣是罗马派来的大臣，他是一个外邦人。就正如耶稣所应许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可以明白这样的事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里头有四段。这四段刚好，我们从第一段和第四段谈到的是传福音，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传福音。第一段也就是二十七到30节，谈到个人的传福音； 让其他人因为你的见证来追寻找耶稣。第四段谈到是这些人不仅是听到见证，他们去寻找追寻耶稣，而且因着耶稣所说的话，在41节讲到，因着耶稣所说的话，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信仰在与神相遇中成长，这是第一段和第四段。第二段、第三和第三段谈到是耶稣呼召我们向人传福音。前面是耶稣教导我们向人传福音，第二段和第三段谈到是耶稣呼召我们向人传福音，谈到我们生命的满足和动力的来源是遵循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又谈到说，现在是庄稼已经熟的时候了，耶稣的来临开启了末世的世代。呼召我们去收割庄稼，我们所有不管你是撒种的、收庄的人，都可以同得喜乐。这是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从第一段来看，谈到门徒回来，记得我刚刚讲说，这个时间点算得刚刚好，讲当下，当下就是刚好耶稣讲完了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完的事情，撒玛利亚妇人离开的时候，门徒回来了。门徒回来就怎么样呢？他们惊讶、稀奇。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下一句话就很有趣了。我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这就很有趣了。他们是惊讶，但他没有问。这是门徒开始学习，跟耶稣在一段期间学习是什么？不见得你每件事情都知道答案。你要学习信靠耶稣基督。真正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有什么记号呢？就是全然信靠。不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记号呢？哎，我有一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就是问个不停。我问了30几年，每次都在找问题去考牧师、考传道人、考跟我传福音的人。我问个不停。那你问我说？我怎么样从18岁到50岁开始转回到神面前？是我都知道答案吗？是我的问题都有答案？不是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你的转折点是什么？转折点不是你知道所有问题答案，转折点是你对神的认识，因为对他的认识而产生了对他的信心。你知道神的大能。你知道神的慈爱，你知道神的公义，你知道神的信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因为你认识了这位神，那些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我还是很有兴趣对神学的问题，我还是拼命的读圣经研讨，但是不再是对我信仰的考验。我信仰的转变是我认识了神，而不是我知道了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我们在转变中间的中心点，当然鼓励大家多问问题，多追求答案。但是你追寻答案的重心点是要认识这位神，认识神，认识自己。到了一天，你会发现，因为我对这位神的了解，我可以完全的信靠他。在那个时间点，所有的问题突然不是问题了。你会慢慢的再去寻求，可是你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我们看到了门徒开始学习信靠了，他们有问题还是有的，只是没有人问，没有人说，这是让我们学习的。28节谈到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去传福音去了，做见证去了。这里头谈到他为什么会留下来，你可以讲说他心急。啊，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哎，我觉得戴德生啊，戴德生，我给上次跟大家分享说，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啊，他的1家5代都在中国啊，为华人传福音。第五代啊，就是戴季中，大家都就是江牧师的很熟的好朋友，现在华盛顿院长，这是第五代的，他们1家5代都在中国传福音。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针对这个28节，但后面谈到耶稣跟门徒谈话，门徒在跟去买食物，他说有人争着要说我要跟随使徒，我要继任使徒，他说我宁愿做撒玛利亚妇人的后面的人，因为。当使徒在外面去找食物的时候，他急着救人灵魂，连水都不要喝了，连水罐子都忘记了。这是戴德生讲的话，讲到生命的重心是什么。戴德生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他说：“若有千磅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说不是为了中国而已，是为了基督。戴德生的整个的内地会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信心的原则，信心原则就是凭着信心，按着神的呼召去做所需要的工，完全是凭信心。当他工作上有经费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从不公开向人募款，他都是让神感动人来帮助他们的需要。你再看他整个的见证过程，这五代里头有多少次，当他们钱用到没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有人奉献。这是他们谈到一个信心原则，完全的信靠神。好，我们看到第29节，撒玛利亚夫人这么样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哎，你会讲说奇怪了，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本来是很不好意思，都怕着跟别人见面，怕着跟别人在一起，这样为什么愿意讲呢？这是一个重生的一个结果。他遇见了弥赛亚，他知道他的良心得到了洁净，因为他面对他的这个罪，他知道他可以面对他，他可以去悔改，他的良心得到了洁净。在这样的状况下，曾经是他羞于跟人说的，现在变成他的见证的一部分，因为他可以借这个去指向耶稣基督，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不是跟别人讲说，你们去看他，他是先知，他什么的，他不说，他是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来看。你们来寻找，我做这个见证，你们去看。他用这样的方式是一个福音的邀请，邀请大家去像他一样的找到了弥赛亚。一个得救的一个真信号，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否渴望将自己所爱、所在乎的事情尽快的告诉你四周的人，记得前阵子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传福音的一个话，说好东西要与好朋友一起分享，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渴望跟你分享好东西，但是你要自己去认识，自己相信。所以他恨不得用一个更快的速度去告诉每一个人。所以他说：“你们来看。”他也不在乎他的水罐子，而且他是用一个邀请的方式，他要他们。自己来看，我们来看这卷故事是很奇妙的。撒玛利亚妇人可能是整个城、整个村子，我们认为最不给、最没有可能会得救的、最不值得得救的，而神却使用了他，而他却带给了整个城福音，赢得了整个城的人去追寻耶稣。这是我们值得要学习的，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看到下一段，下一段就是我们中间的第二段、第三段，谈到耶稣的呼召。30节讲说，这期间平行进行，那一边撒玛利亚妇人在做见证，那边那些人听了就来找寻耶稣，在走路过程中，在这一边。平行的这期间，你可以神怎么样控制、掌控整个的进行？这期间， 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我们发现门徒这时候心是放在肉体上的饥渴，不能明白耶稣他属灵的饥渴，就跟前一段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是身体的渴，却不知道耶稣要供应的是属灵的活水，是永远不会渴的。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在描述这段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他在描述耶稣也是完全的人，他跟门徒在一起一段时间，每天也在吃东西，但是他们误解了，他们认为耶稣跟他们在谈的食物，但他不知道耶稣要跟他谈的是属灵上的饥渴，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在生命记的8章3节，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记得耶稣在魔鬼试探的时候，在他把石头变成食物之后，他也是用了这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就可以行各式各样的神迹，但是耶稣从来没变食物给他自己吃，从来没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不会渴，我也不会饿。他一样吃，一样喝，一样渴，一样累。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这不代表说耶稣不吃东西，而是说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要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到底你是为工作而吃东西，有力气服侍，还是为吃而去工作，混口饭吃？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想想，我们生命意义是什么？我们生命意义是为吃而工作，混口饭吃，还是为工作而吃？有力服侍，这在前段经文谈到会再渴的井水指向永远不渴的生命的活水，这边讲的会再饿的食物指向生命的满足和动力的来源。耶稣的工作是什么？耶稣的工作说：“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讲，他说了：“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也是马可福音10章35节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他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认识他，能够得到救恩。耶稣从来没有把遵行神的旨意是一个负担，是一个做不完、很累的事。他把他的工作，遵循神的旨意这工作，当做是喂养他自己灵魂的食物。遵行父神的旨意就是他灵魂的食物，让他里面得到满足。神是喜乐看到罪人悔改的神。耶稣基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看到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的时候，他有从天上来的喜乐。记得我们以前分享过希伯来书12章，谈到信心的时候，谈到说12章第2节讲到，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是什么样的喜乐？他的喜乐就是做成神给他的救赎的功，他的喜乐就是完成这个救赎的功。他就轻看羞辱，忍受苦难。这对我们来思考，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生活的动力是来自哪里？是来自世上的这些需求，还是来自遵求、遵循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生命的重心， 让神的旨意变成我们生命的动力和我们满足的来源。谈到这件事之后，耶稣跟门徒做了一个呼召，他说：“庄稼已经成熟，收割的时候到了。”他谈到了说，在正常的时候，从撒种到收割有4个月的时间，但是他告诉他说，告诉他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成熟了，可以收割了，因为他的道成肉身。因为他的来到，因为他要完成的救赎，因为他的传达的福音，收割的时候已经开始，是随时是可以收割了。注意到这边有一个词，原文叫做发白，庄稼已经发白了。注意到这边讲到了，我们说当下面说在这时候。当撒玛利亚的这群人过来要寻找耶稣的时候，正是耶稣讲完这段话的时候，而我们看到了一群在谷中冬的时候，他们穿的衣服是白色的袍子，正向着耶稣走来，寻求福音。耶稣就讲这句话：“庄稼已经发白了，你们可以去收割了。”36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人一同快乐。37、38是解释36节。那36节讲到收割人得工价，常常有人会误读说得工价是什么？得工价是得到永生，这话是不对的。工价是一同快乐，最后的一同快乐。那么积蓄五谷到永生，是指你做的工。是有永恒的价值，是有这个，你做的福音让人家认识耶稣这件事情是有永恒的价值，这个五谷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你积蓄的五谷收割的是永恒价值。我们的永生是在重生的时候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永生，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因为。你让一个人信福音、两个人信三个人才得到永生的。这边谈的是每一个遵循神主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都有永恒的价值。不管你做的是任何什么事，不一定你一定要去做让人家觉知信主。你到教会里头的任何的服侍，每一件小的服侍，你接待一个人。让他感受到来自基督的爱，让他愿意去追寻基督，这些都是有永恒的价值。这边讲到撒种的和收割的、浇灌的，都一同的快乐。37讲俗语说：“这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真的。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这些撒玛利亚人穿着白袍子走过来，他的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你们就跟他讲。跟他传福音，告诉他们你所认识的我是谁，告诉他我讲的话，你们就可以收割了。实际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他讲说，每一个人撒种，每一个人收割，撒种收割同得喜乐。我们今天谈了一个很重要，耶稣讲的话，说举目向田观看。举目向田观看，我们愿不愿意花点心思去想想，看看我们的四周，有多少人没有得救，有多少人需要耶稣的福音？他要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来一起或撒种或收割。有一首诗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从主眼中看世界。也就是耶稣今天在这边对门徒对我们的呼召，举目向田观看。这首诗歌是邱建志，我们等下会听邱建志牧师所唱的。这歌词他谈到说：“亲爱主，求你让我从你的眼中来看这个世界。世界上充满了瞎眼的人，但你为他们受死。我与你同跪在那园中，我的眼中充满了痛苦的眼泪。”我若能从救主眼中来看世界，我必更 忠心服侍你。当我看到世上有许多人拒绝唾弃你的圣名，但你仍然不断地赐下大爱，求你赐给我同样的爱，让我也可以爱世上的人。求主让我能看到许多灵魂不知道自己瞎眼，走向死亡。我若能从救主的眼中来看世界，我必然会更忠心地服侍你。这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举目向天观看。我们对这首诗歌最后跟神的祷告，求主开我眼。耶稣呼召门徒，也是呼召我们去收庄稼，并且告诉我们说，收撒种和收割的人都会同得喜乐。不是你让人觉知，让人信主，那是你的，不是的。我们讲到保罗讲到说，有人撒种，有人浇灌，但是让他成长的、生长的是神。这边耶稣讲到，每一个人参与福音的、做见证的、引人向基督的人，都会一同快乐。你的所有的工作都有永恒的价值。大家很少啊听到我跟大家分享我以前的职场工作的经验，也很少讲到说我怎么样去念神学院的。我以前到美国来念书，在商学院念商学硕士的时候，立志要在华尔街做事，因为华尔街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我想在那边见识一下，做一些事情。我在花旗银行做工作，在大通银行，我在美国银行。最后，在我最想要去的美林证券，这些都是最大的银行公司和最大的证券公司。但是今天回头来看，我不管我有领到什么奖杯啊、奖牌啊、奖状啦、服务几周年的各式各样的纪念品啊，这些都没有永恒的价值。这是我那时候在思想的时候离开职场来服侍主的原因。我不希望我将来变成一个退休人士或老年人的每次讲话的口头禅，开口闭口就是"想当年”。也许你第一次听的时候你觉得很有兴趣，第二次你就装作很有兴趣的听。我在讲第三次的时候，你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可是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唯一会跟别人交换的时候，是如果我碰到的是有在金融界或是资讯界有交集的慕道友。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交换意见的时候传福音。每次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我比喻是说，我们对学生传福音的时候，我很喜欢用个比喻说，我们每个人找事的时候都要写履历表。所以你在学生的时候，你就要抢说你将来找事履历表要写成什么样的样子，让人家愿意用你。所以你现在学的时候要注意这件事。我也跟别人讲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要知道履历表要不能欺骗，要真实。所以你在做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让你的履历表能够充实？然后我就带到了一件事，我也跟各位常常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叫做《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这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书。这是一位哈佛大学的商学院的教授对哈佛大学毕业生的一个演讲衍生出来的书。其实它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书。他谈到我们怎么想这一生的价值是什么。这本可以谈了很多，但是我对很多人的分享就是，你的履历表将来你要面对神的时候，你交出一张履历表，这个履历表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一生的工作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从永恒的价值的角度来分享福音。前一阵子有机会跟慧玲姐妹的儿子高良，他也在金融界工作，我们就会从这样的方向来多多的讨论。慧玲还说她从来没听过我讲很多我以前工作的事情，目的是要带进去，让他去思想我们一生怎么样衡量我们的一生，怎么样当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他不是问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存了多少钱，他是问说我给你的这些恩赐，你用来做了什么事？这边讲到说同得喜乐， 这种喜乐，就好像路加福音15章里头讲到的，富人找到了一块钱，他做什么事情？叫邻居一起来，一同庆祝。一个人，牧羊人找到失去的羊，他做什么？叫邻居一起来庆祝。父亲找到了回头的浪子的时候，做什么事？宰了肥牛，叫全村来庆贺。更重要的是，那段经文讲到什么？罪人悔改的时候做什么事？天上的天使一起快乐，神也是这样的欢喜快乐。这样是神欢喜我们所做的永恒的工作。耶稣在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说，庄稼已经熟的意思是说，当他来宣扬天国福音的时候，末世也就是从教会开始，所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弥赛亚的属于他的这个群体已经开始展开了。在这时代，我们都要撒种，我们都要收割，我们可以收成五谷，我们来成就神的救赎计划。像我们今天的这首宣召经文和这首诗歌，谈到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带种流泪出去的要欢欢乐乐的带捆回来。这告诉我们说，这个末世所有的庄稼已经成熟了。我们不管你是撒种的，不管你是收割的，我们都去做我们的工价，最后与神一同欢乐。这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件事情。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传道书》的时候，讲到一个说，我们要出去动手，开始去做事情。《传道书》的11章4节讲到，如果你不动手的话，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你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你永远都没有任何的成果。不管不是每个人都是收割的，但是神纪念每一个撒种的人。门徒在这段经文中学习一个宝贵的工作，这个功课是将来在使徒行传中他们都会用到的。他们不是孤军的奋战，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走这个路上，而在过程中有一群在他之前撒种的人，他可能是在他之后撒种的人，他愿意在过程中可以收割。记得，如果你看读传道书，对不起，你如果读使徒行传，读到了第8章的时候，就看到腓力、彼得、约翰在撒玛利亚中间传福音、收割庄稼。也许是因为前面的人，也许就是这段时间门徒所传的福音，你可以了解这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我那时候做短宣，我们去做中西部的短宣，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本来我们都不想去的，就我们各种挫折，就我们去了，进去了。结果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还要跟那位同学传福音的时候，那同学跟我们开口讲说："我在等你们。我一前几天我一直在祷告，会不会有人来跟我传福音？"那个学校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那些同学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是一个贵族的学校，他没有机会跟外面的人接触。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学校老师跟他们讲福音，他们听不清楚，不明白。而这位同学就这样想说："我想要知道，我在跟神祷告说，会不会有人来跟我传福音？"结果我们跟他碰面，还没讲太多话，他就说："我相信，因为神回应了我的祷告。"这是我做短宣的第一个收割。这个收割不是我撒种的，是神在前面的学校的老师这样讲。可是一个很特殊、很奇妙的一个见证，神在整个过程中他在运行。我们只要努力做我们所要做的事就好。最后谈到救恩的普世宣召，讲到见证。这边讲到，城里有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个妇人做见证的话。于是， 于是第四节，他们来见耶稣，求他在他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41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前面是因见证，后面是因为认识耶稣，因耶稣的话。42节是一个结论，对他们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好的翻译，好的翻译不是讲不是因话，说不仅仅是，不再只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亲自听见耶稣的话，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一整段的故事，谈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整个村子的人得救的这个过程，你会注意到这个见证里头没有医病，没有赶鬼，没有神迹。没有水变成酒，没有五饼二鱼，没有平定风和浪，但是这整段的经文，重心都在讲耶稣基督是谁，都在讲我要去寻找主，我要去认识主，我要听他的话，我来相信他。这整段故事讲到的是，我听到一个人见证，他的见证结果让我去追寻，去寻找耶稣。我找到了之后，我听他的话，从他的话，我更认识他。我们今天，我们前阵才上完了8次的课，谈到与神相遇，谈到我们怎么样从神的话语与神相遇，谈到怎么样从祷告，怎么从团契，怎么从今天的这样主日敬拜中间能与神相遇。初信主的人要在神的话语、圣经上面。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你去寻找耶稣、听耶稣的话、因耶稣的话坚定你的信仰，而且圣灵感动这群撒玛利亚人做这样的见证，说我们现在知道你是世界的救主，不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不再只是撒玛利亚夫人，而是世界的救主，叫做。我们这样讲着，救世主明白我们对所有的慕道友的传讲是有帮助的，目的是要他们愿意来追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再来从耶稣基督的话语中间、圣经中间来坚实建立他们的基础，而圣灵就会在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每个时间点都算得好好的。让你可以在一个适当时间，只要你求这个心来追寻、来认识、来读神的话语，圣灵感动你会更认识、更清楚。我们自己必须要来想，也是我们等下要分享的是，我们的见证是不是让人来渴望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与神相遇的过程中？不断的生命的成长，挑战我们要超越自己四周现在舒适的生活上，我们怎么样能够积极的愿意参与神的事工，在生活中间活出我们的信仰，做耶稣的见证，做世人的盐和光。我们看到这里的信显然有不同的层次。第42讲，不只是听到见证，不只是要寻找。更重要的是，因为听到了神的话，明白全备的真理，一步步的往前走。这边讲说，这真是救世主。这42节，从只认识耶稣是犹太人，到耶稣是先知，到耶稣是弥赛亚，到耶稣是救世主，把整个福音展开来。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些反思。回应，我们在想说如何效法耶稣的榜样，对我们四周的人，不管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社会地位，我们都能从主的眼中来看这个世界。放眼望去，庄稼已经成熟了。我们能不能面对世界的诱惑、生活的压力？我们明白遵行父神的旨意，成就他的功，是我们生命和的满足和动力的。 来源。我们也谈到了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因为一个人的见证来寻求耶稣，以耶稣所说的话，因为圣经的话语更深刻，更加强了他们的信仰。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的见证是不是要领人来信耶稣？我们会不会一直的是在与神相遇中间，我们的灵命的生命的成长？今天谈到了耶稣来寻找拯救世上人，这个救赎工作已经展开了，庄稼已经成熟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主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能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让这样变成我们生命的动力。我们去收割，我们积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有永恒的价值。最后，我们可以与天上的天使一同的快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